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10日。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特朗普总统接连发推，指美国不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中国要求美国在解决贸易纠纷问题上与中国相向而行；台湾总统蔡英文称中国大陆加紧渗透和统战台湾；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案被起诉。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在美国5月10日0点开始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一早上接连发推，称美中继续以友善的方式谈判，但美国绝对不需要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给美国带来的比达成协议还要多的财富。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早上7点以后接连发推，称美国很多年来每年都在与中国的荒唐的贸易中损失了5000亿美元。美国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因为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和商品征收的25%的关税，这些数额巨大的关税支付直接进入美国国库。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还说，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征收25%的关税的程序也已经启动，美国则只是向中国出口大约1000亿美元的商品和产品，这是非常大的贸易失衡。特朗普说，美国收获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关税，可以从美国的农场主购买大量的农产品，比中国买的还要多，然后以人道援助的方式运给贫穷和饱受饥饿的国家。同时，美国继续与中国谈判，希望他们不再试图反悔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说，关税将给美国带来甚至比达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协议还要多的财富，而且能更容易也更快地做到。美国的农场主会更好更快，那些饥饿的国家现在也能得到帮助，对一些产品将有豁免或寻找新的货源。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中强调，关税将令美国更强大而不是更弱，同时中国不应当在最后时刻反悔，重新与美国谈判。这不是奥巴马政府时代让中国为所欲为。特朗普还敦促美国厂商在美国制造产品，因为这样做没有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五中午表示，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但没有说明如何或何时对美国加征关税进行报复。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5月9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官员进行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之后，中国外交部5月10日表示，北京希望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纠纷问题上能相向而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一道努力，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双方需要相向而行。耿爽不愿意具体说明对美国加征关税中国会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只是要求继续关注商务部发言人当天的相关谈话。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五中午发布简短谈话声明，称美方已经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中方深表遗憾，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第11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正在进行中，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通过合作和协商办法解决存在的问题。美国东部时间午夜零时，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上调关税正式生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面临不断加剧的各种外交政策挑战，包括朝鲜导弹试射、美中贸易僵局以及同伊朗的核紧张关系。美联社的一篇分析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应对这些挑战的外交政策显示他自我标榜能达成交易能力的局限，而这些外交挑战也迫使他处于某种被扭曲的状态，如委内瑞拉政权更迭却不展示任何武力，愿意与伊朗谈判却又向中东派出航空母舰、打击群和轰炸机。不过特朗普总统坚称他的外交政策在发挥作用，他最近在佛罗里达州一次集会上说，我们从失败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这些外交政策牺牲我们的主权，放弃我们的工作，将我们束缚在无尽的海外战争中，我们做的每件事现在都是美国优先。特朗普从其前任继承了一些外交政策难题，如朝鲜、叙利亚和阿富汗，但这些问题仍待解决。尽管他亲自主导了朝鲜政策，实现美国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首次会晤，但是这些外交努力并未达成削减朝鲜核导弹项目的协议。特朗普还在其他方面施加了更多的压力，美中两国的贸易冲突仍未解决。与此同时，他又提高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关税至25%。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和另外世界五个大国一道磋商达成的核协议，最近还指定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并向波斯湾派出美国军事力量。特朗普说他希望伊朗领导人给他打电话来谈判。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主席库普甘对美联社说，中国和伊朗是美国最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但是他指出，特朗普的举动并非出人意料，他认为处理一系列的挑战表明特朗普政府能够做到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对记者表示，美国目前非常严肃地看待朝鲜最新的军事挑战和导弹试射行为。关于同中国的贸易谈判，他说达成或达不成协议对美国来说都可以，但是他说习近平主席给他写了一封漂亮的信。在与伊朗冲突加剧之际，特朗普宣布我们掌握你们绝对不知道的信息。特朗普强调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他在发号施令，最终我拍板。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5月10日表示，中国加大对台湾的渗透和统战，他要求国安团队尽速完备反渗透反统战的机制，维护台湾主权和国家安全。蔡英文总统10日召开国家安全高层会议，因应美中贸易关系紧张可能会对台湾带来的影响，蔡英文总统特别提到，在2019年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习五条之后，两岸政治形势出现了三个重要的变化。中国加大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宣传力度，企图以军事外交手段孤立台湾，迫使台湾民众接受中国的政治主张。在今年的大选中，中共让各涉台单位借各种方式来分化扰乱台湾社会，介入选举，以及中国在 台湾海峡挑衅动作不断，破坏台海现状。最近一段时间，台海局势紧张加剧。中国上个月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战舰、轰炸机和侦察机，目的在于以军事威吓台湾，实现中国所谓的统一。台湾当时派出战机紧急起飞，监控中国的军演。美国一位高官称，中国的恫吓危及这一地区的稳定。蔡英文总统强调，他希望维持两岸的现状，但是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台湾将加强不对称战力的发展，加速国造潜艇、防空制海导弹的生产。中国最高检察院5月10日发表消息称，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受贿一案，最近已经由天津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一中院提出公诉。中国当局称，孟宏伟利用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国海警局局长等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有关孟宏伟的消息时，往往避谈他曾经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2018年9月从总部所在的法国里昂前往中国后失踪。孟宏伟的妻子高歌10月5日向法国警方报案，指孟宏伟在返回中国后失踪，并举行记者会，希望寻求有关孟宏伟的真相正义。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10月6日发表声明，表达国际刑警组织对孟宏伟目前状况的关切，要求中国官方作出说明。随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官方网站10月7日发布简短通报，指孟宏伟因为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委调查。几个小时之后，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已经收到孟宏伟立即生效的辞职信。目前，法国警方对受到安全威胁的孟宏伟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保护。今年4月24日，中国最高检察院通报称，孟宏伟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委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有分析认为，长期担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2016年11月出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是这个全球警务机构首位来自中国的负责人，也是中国向在国际社会中寻求发挥领导作用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在没有通知国际刑警组织的情况下，孟宏伟就被失踪和调查的方式破坏了这种努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四率领中方谈判团队抵达华盛顿，与美方展开第十一轮贸易谈判。刘鹤此行正值美方准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现在已经开始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在这紧张时刻，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对已经做出的贸易承诺全面反悔，导致华盛顿震怒，并以加税来进行反击。舆论称，刘鹤此行是冒着炮火前进，他将恢复中方的承诺吗？他是否会恢复中方的承诺，还是会做出更多的让步？没有了习近平特使头衔的刘鹤，有多大的把握和授权？第十一轮美中贸易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那么刘鹤在这次访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条件呢？前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者夏野良说，
我觉得在出发之前有这样一个强心针打一下，让中国观众觉得 中国不会向美国的压力屈服啊，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被官方呢调得非常高。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光说服软的话，不说一点这个硬气的话，感觉是没法交代。包括外交部发言人这次都不像以前那么强硬啊，只是模糊的说啊，中方仍然会派代表团过来。那么实际上呢，这次刘鹤来是参加一个城下之盟的签约啊，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中国官媒呢说是鸿门宴，这个鸿门宴说的好像是带有敌意的啊，就是充满杀机的。但是我想这个说法，这个形容显然是不合适的。美方并没有说充满杀机，也没有说充满敌意，而是过去在十轮的谈判中，美方已经是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和忍让啊，包括给了这个90天的宽限期。
与此同时，恒河对刘鹤赴美的背景做出了这样的一番解读。
关键问题呢是，这个美方要求的细则太多，而且是要求公布，而中方呢法律呢，它是一个。毛泽东就说了嘛，法律一出不一细，不是管我们自己的，是管别人的。所以说这个法如果说是这个在中国，它可以肆无忌惮的侵犯法律，但是如果跟美方按照美方的要求在法律上进行了修改以后，等于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监督他执法了，所以说对他来说他就很不舒服，这确实是他要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
嗯哼，好的，我们
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说到了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可能说就是回到原点是不可能了，就是回到这个中方发那个外交电文之前的那个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美方丧失了信任以后，你要重新建起信任来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当然美方也没有指望信任他，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你在临阵这么大翻盘的话，可能要做出更大的让步，美方才可能继续谈下去。
各位听众，中国被广泛认为是当今世界网络言论控制和网络监控最严的国家。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对互联网控制的持续提升，西方技术公司对中共网络管控的协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批评者指出，当今中国网络监控之所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乃至最先进水平，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这些年来一心一意力图控制中国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发声渠道，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加紧再加紧这种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西方公司给中共政权提供的多方面的积极协助。如今中共当局用于进行网络信息封锁和监控的硬件设备和与之配套的软件最初都是由西方公司提供的。2008年，在中共当局开始大规模建设网络信息封锁柏林墙，也就是专门用于控制中国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什么的所谓大防火墙的时候，美国思科公司向中国提供了专门为中共当局实现这种目的而打造的设备，而且思科公司还专门设计了一种网络设备，可以让中共当局对他所要镇压的法轮功追随者进行识别定位，然后可以对他们进行追踪迫害，其中包括实施酷刑。雅虎公司则一度向中国当局提供用户信息，使中国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好几位政府批评者进行定罪和判刑。随着中共领袖习近平一方面加大中共宣传力度，大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加强信息封锁，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协助中共的角色越发凸显出来。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网上应用店，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将中国网民可以用来绕开中共网络信息封锁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下架，将当局不喜欢的《纽约时报》的应用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应用下架，同时却毫无难色地接受中共当局推出的用于宣传习近平的学习强国应用。这种局面导致许多批评者说，苹果公司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共当局的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当初西方公司在中国经营，迎合中共当局的要求，他们为自己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他们通过遵从中共的要求而得以留在中国，从而促成了中国的持续开放，从而给中国公民带来好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中共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中国人的自由、自由世界的损害越来越明显。因此，现在是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做出明确的选择的时候了，胡平说。
所以他这个开头他的能够起到的作用，我想是利弊参半。但这种游戏的玩法到后来是越来越明显，是越来越不利于自由世界这一方。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就是这些公司必须得重新考虑。即便你们当初这么做的时候，有你们一些善良的或者比较合情合理的这么一些考虑，但是当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发生的这么重大变化的时候，那当然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要改弦更张，就和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面对来自西方和中国国内的批评者提出的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西方公司普遍提出的自我辩护的理由是，他们要在中国经营，就别无选择，只能遵从中国的法律。对西方公司的这种自我辩护，来自中国的法律学者滕彪表示，这种辩护其实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从伦理上说，任何公司和公民个人都不应当遵从践踏基本人权的恶法。再者，中共当局发布的用于网络监控和迫害的法规违反了中国自己的法律和中国的宪法。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批评者提出的西方公司给中共当局为虎作伥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声言要求以盈利谋生存、谋发展的西方公司充当与中共当局进行斗争的斗士，为自由民主开路，这种要求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马里兰州的智库对话中国的所长王丹博士说，这种反批评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王丹说，
首先我觉得这么家当时要赚钱，但是这么家也是人，也应该有最基本的良心哈。以苹果公司为例，那么这个公司在创办开始贾布斯创办的时候是有他一定理念在内的，也就是说对于像苹果这样的大的公司，赚钱本来就并不是他们唯一的一个理念。当然现在怎么可能就是只强调赚钱这一个部分呢？那么从资本主义整个起源来说，都还有新疆伦理等等因素在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也不是只以赚钱作为最高标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即使是说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我也不认为西方这些大的公司哈真的没有任何可以跟中国政府去进行 bargain 进行谈判的本钱。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西方公司与力图控制中国公众信息交流渠道的中共当局密切配合，给中共操控信息流通提供硬件和软件。这种做法尽管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在批评者看来，西方公司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 以盈利赚钱为第一考虑，继续与中共沆瀣一气做魔鬼的交易。这种局面在2010年出现了部分的反转。早先在中国遵从中共指令封锁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并因此得以在中国大陆经营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的谷歌公司，在发现中共当局试图窃取其商业机密之后，决定不再遵从指令，并决定将谷歌网络搜索业务转移出中国大陆。然而近年来，谷歌有意再度进入中国市场，并为此与中共当局谈判，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专门设计了一款名为蜻蜓的搜索引擎。这种引擎可以自动屏蔽中共所不喜欢的信息。在有关的消息去年曝光并引起强烈的谴责之后，谷歌发表声明称已经搁置了蜻蜓项目。这一发展被认为是少有的舆论压倒大公司牟利意图的胜利。然而，美国专门报道科技新闻的网站 The Verge 今年三月报道说，谷歌公司的员工发现，谷歌公司显然仍在继续进行蜻蜓项目，因为他们发现蜻蜓的电脑程序有几百处修改。但是，谷歌公司的发言人坚持表示，谷歌没有在中国推出蜻蜓搜索引擎的计划，也没有继续进行蜻蜓项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对美国准备上调中国商品关税的决定先前做出了回应，称一旦美国开征新税率，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与此同时，美中新一轮贸易磋商在华盛顿开始举行。有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指出，如果美中贸易战不偃旗息鼓，反而会不断升级，将严重冲击美中两国经济，并拖累全球金融市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5月8号深夜发表声明，回应美国准备上调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关税的决定。声明说，美国决定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升级贸易摩擦不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对此深表遗憾。声明强调，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不过，中国没有说明将采取什么样的必要反制措施。这是中国政府在沉默几天后首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的决定作出回应。特朗普总统5月5号发推文，对中国试图重新谈判双方的贸易协议以及谈判进展太迟缓表示不满，决定从5月10号开始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升至 25%。 特朗普还表示，将很快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尽管中国威胁要反制美国上调关税的决定，中美双方原定9号和10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1轮高级别贸易磋商，迄今为止仍将如期举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5月9号在记者会上说，刘鹤副总理率团赴美开展第11轮高级别磋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态度和推动磋商的诚意和善意。高峰还否认中国方面从此前双方达成的共识倒退或背弃的指称，强调中国重信用守承诺。他还敦促美国要相向而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路透社5月8号的报道说，在上星期五晚间来自北京的电文中，中国对100多页的美中贸易协议草案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全面删除修改法律以解决美国对中国贸易做法核心抱怨，包括窃取知识产权 和商业秘密、强制技术性转让、市场准入等的承诺，推翻双方数月谈判成果。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对中国修改的协议草案文本的程度表示震惊，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做出上调中国商品关税决定的主要原因。此前，美中双方都表示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和成果，似乎达成最终协议的目标近在咫尺。中国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建平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势必影响美国市场物价的稳定，被特朗普总统称为历史上最好的美国经济将因加征中国商品关税导致物价上涨，企业利润和消费者荷包受损，迫使美联储加息，重创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不光中国产品受影响，而美国主要的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断崖，因为它的金融市场以历史最高峰对最高峰就是最脆弱的时候，因为它是没有科技成分支持的东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出来的这个最高峰是不可持续的。
丁建平补充说，任何一个贸易战对有关方面都会造成损失，美国加征关税也势必对中国经济、中国的出口商造成影响，削减他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使本来已经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西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系教授尹尊生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贸易战没有赢家，都是双输。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约40%左右来自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包括苹果等。
这样的话，不单是伤害这个中国的制造业，也伤害这些跨国企业的他的一些利益，他们的在中国的投资，这点上，是应该是考虑到的。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全球首席财务官理事会所做的调查发现，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并不把特朗普总统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当作什么大事儿。这些总部在美国的大公司 CFO 并不认为削减关税是解决美中贸易战的关键，仅有5%的 CFO 认为他们希望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能够将关税削减至2016年以前的水平，而40%的 CFO 认为美国公司希望能从美中贸易协议中得到的是加大对美国专利和商标保护的执法，另外还有30%的人希望能加大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准入。 CNBC 的报道引述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建道的话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威胁的加征关税一旦成真，将改变美国大公司的关切程度，这将取决于不同的行业。他认为，如果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势必加大报复。由于美中贸易逆差很大，中国无法对更多等值的美国商品报复，因此他们可能会找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的茬，如苹果公司、波音公司等。届时这些公司就会说美国的关税是最大的问题。路透社引述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执行长德里的话说，很多公司似乎把关税视为暂时的麻烦，供应商和采购商考虑到未来的业务影响，共同分担成本。但如果关税升至25%，成本将持续增加，更加冲击买卖这些商品公司的利润。他认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承受如此激烈的冲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最近做的调查显示，大约75%的产品生产商认为关税给他们的公司造成负面影响。报道指出，如果特朗普总统对另外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受影响的美国行业将从半导体、电冰箱扩大到服装、鞋类制品。报道引述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首席行政官海芬宾的话说，这正是我们害怕的原因所在。受美中贸易谈判出现的新状况，以及美国从5月10号开始要上调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威胁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从本星期一开始大幅震荡。首先，中国股市暴跌，美国股市7号也相继暴跌，道琼斯指数跌473点，纳斯达克跌160点，标准普尔跌48点。在美中双方贸易代表 开始第十一轮磋商之际，5月9号，亚洲、欧洲和美国股市均继续走软，美国三大股指盘前均下滑0.7%以上。有分析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此轮贸易磋商中无法达成新的共识，增进双方的互信，为未来签署可能的贸易协议奠定可信的基础，全球金融市场势必会继续呈现剧烈动荡之势。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关系40年后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进行竞争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已经不只是美国的竞争者，他们是美国的对手，美国必须与中国进行巧竞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介绍有关的情况。
这个星期三的听证呢，题目是巧竞争40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那么一开始呢，众议院那个外交委员会主席，他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埃略特·英格尔，他就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就是说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且知道呢，就是说将来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样子，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关系弄对。他说，美国曾经对中国有过一次赌博或者是豪赌，说认为中国就说随着那个国际事务的参与，那么中国在国内会越来越开放，在国际体系当中呢，越来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的形象。但是他说美国错了，所以呢，就是说他说美，但是中国不但就是说，成为一个美国的这个竞争对手，而且呢是越来越是一个挑战。我来听听他的说法。
中国在全球代表了深远的战略挑战，无论是在我们经济上、地缘政治上，甚至是军事上。但是在某些领域，中国又是我们必要的伙伴，虽然有时候很艰难。
对，那么就是其他的议员，比方说众议院外委会的资深共和党议员，他叫麦考尔，他就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挑战，中国就是一个威胁。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威胁，他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一带一路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强势的争夺，这都对美国的利益以及那个全球民主以及人权都构成了威胁。后面呢，还有一些议员他就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应该最重要的是如何定义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到底要和中国的关系，到底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对手，还是我们的敌手，所以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是。那么以您的观察，就是参与这次听证的学者们，他们是怎么定义美中关系的呢？
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呢，美国国防安全战略和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的国防安全战略当中呢，特朗普政府把中国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但是在这次听证会上呢，学者们说的好像说他们不只是一个竞争者，而且是美国的对手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其中一位学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他叫范亚伦，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中国很明显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在所有领域与我们竞争，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希望取代美国，不仅成为东亚的优势力量，而且要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
对，那么就是说，曾经在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战略的策略的一个叫马格萨门，那么他也提到说，中国其实还不仅是对手，而且可能是敌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项目主任叫易明，他也觉得在定义美中关系的时候，应该用对手或者是敌手的这些元素来定义关系。但是呢，来自美国新智库美国智库叫新美国的呢一个网络安全专家，他叫萨克斯，他就说，无论你是用敌手还是用竞争者来定义美中关系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其实是深深的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就说将来美国要制定任何的策略，那不能忘记这个关系。
嗯，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巧竞争哈，那么如何来定义巧竞争，那么又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巧竞争呢？
我们先听听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洲项目主任叫易明，听听他怎么解释这个巧竞争的。
根据我的理解，巧竞争指的是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竞争，我们的头脑中有目标，这意味着我们了解我们的竞争对象，知道他们的优势和弱点，这也意味着我们了解自己有多少资源，需要哪些资源，以及如何有效调配这些资源。就美中关系而言，我们做的不够。
我们听他讲的就是说，美中关系中间这个所谓的巧竞争应该是知己知彼，你首先要了解你的敌手是什么样子。他就是说，美国国会和政府现在对中国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已经带来的挑战是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美国在做法上呢，都是在采取守势，也就是防御，但是还没有采取攻势。那么他就觉得美国应该做怎么样做呢？首先要制定自己的发展愿景。他说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愿景，比方说在2049年的时候，中国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样子。他就说美国也应该制定一个相同类似的一个愿景，比方说在2026年，美国已经是250岁的时候，美国在世界上，在自己的国土上，在亚太地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呢，他还说光谴责中国是不够的，比方说你谴责中国的一带一路，谴责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但是呢美国要提供一个自己的替代方案，让别人有更多的选择。在那个会议当中呢，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们都提到，就是说美中之间不是两个文明的竞争。我们知道，就是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有一个政策规划主任，他就提到，这是美中之间是一个两个文明之间的争斗。那么他们专家就说呢，不是这样的。那么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范亚伦教授呢，他就说，其实美中之间在他看来，根源问题是两个政治体系的不同。而且呢，他就说还有说为亚洲和世界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愿景的不同，是这样的一种竞争。那么他们还特别提到，就是说在防御中国政治渗透的时候呢，不能损害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开放体系。因为很多人提到，就是说所谓的对等原则，就是特别的局限的这种对等原则，你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怎么样做。他们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开放体系，这是美国的优势，也是吸引其他国家在内的一个优势，所以不能随便的就放弃掉了。第二呢，就是说不是第二，应该是他们还提到，就是有选择的保护美国科技，这也是一种巧竞争的手段。就是说在将来的数十年或者是更多的年，那么美中之间在科技上肯定会陷入一个竞争的状态。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呢，新美国的网络安全专家萨克斯，他就说我们要有选择的进行这样的，要保护那些对军事和国防安全有特别重要的这个科技，但不能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禁止在外。那最后还要说，美国应该和盟友一起应对中国，不能把它定义为美中竞争，定义为双边竞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山东学者刘书庆因为直言开罪当局而被校方停课下岗，有10加纪律处分。而刘书庆在709大案后不久就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因此被当局列为死磕律师而遭到打压。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而被消失的律师高志胜则说，建立一个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对恢复民族正气尤其重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山东学者刘书庆最近遭到了其所在学校齐鲁工大的处分，校方指控这位讲师在媒体上发表不当的言论，违背了教师准则，给予记过处分。刘书庆是该校的讲师，去年已经被停课下岗，这次是追加处分。在生活中，刘书庆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园丁，也是中国法律界凤毛麟角的维权律师。在中国，这是一批为数很少的敢言律师， 以法律为依据和准绳为当事人辩护，被当局称为同党和政府离心离德的死磕律师。许多人遭到了当局的残酷打压，是被2015年发生的709大案的由头。在那次行动当中，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抓捕了一大批敢言的律师和其他的维权人士，后来多人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周世峰、王全章等知名维权律师。就在刘书庆遭到惩罚的同时，中国的党媒中国央视星期三，也就是2019年5月8号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会见公安人员时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但是看完全文却找不到习近平所说的这句话的原文，原来这是人民日报2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句话。从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的原文来看，也看不出文章作者的话还是习近平所讲的话。人民日报那篇文章还说，社会有正气，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从新中国成立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甚至更远，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崛起付出生命的仁人志士，可能是许多英雄故事当中的主人公。这篇文章说，然而从枪林弹雨、烽火硝烟里走出来的英雄是英雄，如今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平安默默的牺牲、忠诚担当的人，同样也是分量并不稍轻的英雄。2006年年初，也就是高志胜律师第一次失踪前不久，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一个已经滋补过千年、几千年专制独裁暴政制度的民族的恢复自信、恢复道德的心理基础、建立仁爱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恢复我们民族正气以及向上的精神尤为重要。在709大抓捕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1月14号，刘书庆的律师执照被山东司法济南司法局吊销。当局对付维权律师的一个重要招数就是，你想当律师，我就不让你执业，吊销了你的执照，看你怎么办。北京的刘晓元律师因为受709案的波及以及影响被停业多年，司法局卡住他不得调动、转所、恢复执业，他至今仍然在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来申诉，而且没有任何的结果。这次西鲁工大刘书庆所在的化学和制药工程学院，据报道只处理了刘书庆一个老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学校当局只是评定刘为学院里唯一不合格的老师。刘书庆引用校方惩罚他的理由是，他写了文章来探讨律师分级制度和公权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毒品死刑案上诉星期四开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四上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上诉。谢伦伯格的辩护律师张东硕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应该说庭审过程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法院现在已经听取了控方、辩方以及这个被告人本人的这个辩护观点然后和意见，会经过评议之后再择期宣判，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张东硕所在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谢伦伯格的案二审呢，今天在大连开完庭了，没有当庭宣判，择日宣判。
针对辽宁省高院在大连中院所在地开庭，张东硕补充说，
他是地点在中级法院，但是是由辽宁省高级法院审理的。
针对二审宣判后谢伦伯格下一步的诉讼程序，张东硕律师说，
如果这次还是维持了死刑判决的话，那么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他本人也是有发言权的，就是复核的法官也会去见他，听取他本人的一些
新伦伯格2018年11月20日因走私毒品被大连市中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驱逐出境。对此，新伦伯格立刻提出上诉。2019年1月14日，大连中院再度开庭审理，结果被判处死刑，没收全部财产。法院的理由是当初量刑太轻，案件改判立即引起舆论的关注，因为当时正值华为财务官孟晚舟案突发。新伦伯格案被有的舆论解读为中方以此向加拿大施压，不要答应美国引渡孟晚舟的要求。新伦伯格的命运同加拿大对孟晚舟案的处理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加拿大点燃了中国政府的怒火。加拿大外交部最近表示，对于中国选择采用死刑这种残酷的惩罚手段，加拿大将会继续极度关注。加拿大官员计划参加5月9日的上诉案审理。无独有偶，谢伦伯格5月9日上诉案开庭，又和孟晚舟引渡聆讯案搅在一起。法庭5月8日决定，孟晚舟将在今年9月23日到10月4日之间再次出庭聆讯。另外，孟晚舟的律师称，对孟晚舟引渡案已被政治化表示忧虑，因为特朗普总统有关孟晚舟案的言论表明，特朗普的政治性格、政治动机和言论都存在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又将与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新一轮谈判。此时全世界，尤其是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在密切关注星期五午夜过后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加税动作是否施行，中国将如何采取反制措施。于是谢伦伯格案、孟晚舟案以及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似乎就这样搅在一起。针对三个国家三宗事件，历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以牙还牙牙的方式来对撕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抓你扣了我这边一个人，我再扣你这边一个人，然后相互报复，然后也涉及到什么加拿大的猪肉了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动作都比较的小气，但是就起不了这个解决问题的作用，这个我觉得是症结所在。而且把孟晚舟的事件搞得这么大，反而显得中国的官方很不正常。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对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在国外比如说涉案以后有采取这么大的力度来这个力保这个人，这点呢觉得很反常，也凸显了就是华为公司可能在体制内的那种特殊性。
针对谢伦伯格案、孟晚舟案对美中贸易战的潜在关系，张立凡说，
应该说孟晚舟的事儿，然后这个那被捕的这个人的事儿，我觉得跟那个中美贸易战完全可以切割的。本来是就按理性的解决问题的话是可以切割的但现在呢，不理性的做法就是把这些事情都搅和在一块儿。
中国外交部5月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被问到谢伦伯格案的时候说，我们此前已多次阐明立场，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案件，依法保障有关人员在诉讼过程当中的合法权利。纽约时报记者楚百亮的文章说，从中国法律的角度来看，情况对谢伦伯格不利。中国的法院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刑事案件上诉成功的案例很少，彻底宣布无罪的情况更为罕见。但是上诉可能会帮助谢伦伯格延长这个过程，同时让加拿大政府有时间为他争取宽大处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汝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美国五月十日零点开始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关税从10%上调到25%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一早连发数推，称美中继续以友善的方式谈判，但美国绝对不需要急于与中国达成协议，因为关税给美国带来比达成协议还要多的财富。特朗普总统星期五早上7点以后连发数推，称美国很多年来每年都在与中国的荒唐的贸易中失去5000亿美元。美国不急于达成贸易协议，因为美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和产品征收25%的关税，这些数额巨大的关税支付直接进入美国国库。特朗普的推特还说，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征收25%的关税的程序也已经启动，美国则只是向中国出口大约1000亿美元的商品和产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贸易失衡。特朗普说，美国收获超过1000亿美元的关税，可以从美国的农场主购买大量的农产品，比美中国买的还多，然后可以以人道援助方式运给贫穷和饱受饥饿的国家。同时，美国继续与中国谈判，希望他们不再试图反悔协议。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5月9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官员举行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之后，中国外交部5月10日表示，北京希望特朗普政府在双方贸易纠纷问题上能相向而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期待，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一道努力，共同推进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双方需要相向而行。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5月10日表示，中国加大对台湾的渗透和统战，他要求台湾国安团队尽速完备反渗透反统战的机制，维护台湾主权和国家安全。蔡英文十日在召开国家安全高层会议时说，因应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可能对台湾带来的影响，在2019年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习五条之后，台海两岸政治形势出现了3个重要的变化。中国加大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宣传力度，企图以军事外交手段孤立台湾，迫使台湾民众接受中国的主张。今年大选年，中共各涉台单位借各种方式来分化台湾，扰乱台湾社会，介入选举，以及中国在台海挑衅动作不断，破坏台海现状。蔡英文说，他希望维持两岸的现状，但是对中共的威胁，台湾要加强防卫能力。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